说，各位朋友们，我今天能来到大家中间，我心里很感恩呐、时隔一年之后，又回到这个教会，我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好，因为证明我这样做不是自作多情，我真的是好像回到家一样，我就有心中有非常确切的那种感受。我看到我这个属灵的家，这个属灵的家是非常的兴旺。我看到前一段时间上个月发生了什么事儿？35周年大庆，35周年的庆典，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节日。我虽然没有能来，但是呢，我在远方也是深深的为教会祝福，感到非常的喜乐。上个礼拜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是那复活节洗礼，有10位弟兄怎么样？10位，大丰收。你说的时候，我认识什么你吗？
12个礼拜
哇，感谢主，荣耀归主。太好，有老朋友，新朋友，都是家人。所以呢，上一次我就很高兴，我就写了个贺词，写的贺词呢，然后长兵就说。长兵牧师说：“你把他带来啊，带来给我们。”我说：“那带不来，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是在那水洗布上写的，写完了之后过一会儿干了，他就不见了。”我就说：“拍了个照片。”另外呢，这拿不出手啊，你练字的东西，你往哪送？没人要，拿不出手。但是呢，我为什么把它一放了一下呢？就是说明这些我都记着了，都记在心里了。然后我就用今天就想用这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作为我们今天的重要的题目。这段经文刚才姊妹带我们读过了，那现在呢，我们再读一遍，我们再读一遍，好吧？可以吧？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我们
能想念你们，就感谢你们。每个为主而正祈求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的求，因为从头一天都知道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他在你们心里有着相同的一种成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为主人中主是这样的秘密，也只是听到的并且藏在心里，无论处是在人所之中，只愿意正视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会与我一同得恩。
我们接着用弥撒来祷告。恩主啊，我们都是因福音的缘故，我们的生命的轨迹在这里交织。我们也是因福音的缘故，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来兴旺福音，为兴旺福音而奔走。今天我们也是因福音的缘故，我们又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仰望你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教诲。愿你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这里，做成了奇妙的大功。你亲自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显明你美好的旨意，使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同盟造就，同受激励，更加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那个期间建立的。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期间，圣灵赐给他一个叫马其顿一项。马其顿人呼召他，要他去马其顿。马其顿是哪里？就是现在欧洲希腊那一带。马其顿是福音桥头堡，是保罗第一次踏上欧洲的时候就在那里传福音。所以腓立比教会呢，实际上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意义很重大。使徒行传16章记载的这个过程，如果你要去看的话，那里边有丰富的故事内容，情节非常的生动。他一开始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犹太会堂，没有犹太会堂怎么办呢？就找不着那个聚集的犹太人。那 就突然发现在河边一群人，主要是女性，主要是那个姊妹，在那里开祷告会呢。其中有一个姓吕的，吕里亚，吕姐妹，她在那里带领一个祷告会。这吕姐妹是一个大企业家，是一个彩色布料公司的 CEO。她组织了一伙人在那里祷告，保罗就加入他们的祷告会，然后在那里向他们传福音，把这个吕企业家、吕董事长给转变成了基督徒，叫他信徒受洗得救。然后他的这个整个的祷告群体然后越来越大，就变成了腓立比教会。腓立比后来呢，那个保罗又赶出了一个鬼，这个鬼比较一般，这个鬼有这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特别会预测股票涨跌涨势。你谁跟他一问，然后他肯定是让你发财。但是这个呢，是受雇于一个当地一个财主。保罗就把这个鬼给赶走了，赶走了之后，这个使女没有那个鬼在他身上，没有那学位在他身上，他就不能再为他主人挣钱了。这下惹上了官司，惹官司怎么办？惹官司就被告，现在都是说告就告，然后就是反正检察官、法院都是他们的人，专告他，然后就把这个保罗告诬告，诬告呢，但是法院就判保罗有罪，就让他进入了监狱坐牢了。坐牢了之后的经验大家还记得吧？那一天晚上突然就不对，发生地震了，特别的地震，带地震震的房屋纹丝不动，震不着。专任什么？专任监狱门上的锁，哗啦哗啦就把门锁上了。专任那个手铐全上，哗啦哗啦手铐全上就开了。这时候这个看守吓坏了，说这不完了，门也开了，手铐全上开。这人一跑，我就担责任呢，他就想自杀，这台上就自杀。保罗赶紧劝阻他，说不要这样，我们都没走，都在这呢。然后就说，你看这神行神迹了，你信主吧。那个使徒就说，哎呀，我怎么样行啊？然后就保罗就向他传福音，他就变成了基督徒。那这样一段事情，后来呢，那个长官一看说，保罗真的是好像能行神迹，能有神在帮助他，就把他赶走了，不让他再。因此这些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我说的这些呢，就是说实际上保罗啊，在腓立比教会待的时间并不长，并不长，但究竟多长，因为圣经没说，我就估计，我估计就几个月吧，就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却与那里的弟兄姊妹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深情厚谊。因此我就这个想到说，这个建立深厚的情谊不一定非得和时间成正比。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待了好几年，三年，那关系还是哥林多生的，去读哥林多前书就知道了。但是腓立比这块几个月，然后关系就非常密切。保罗还是那个保罗，差别在哪里啊？教会不同啊，腓立比教会好了，对不对？所以我呢在这里待就那么几个月的时间，满打满算五个月一起聚会，算线上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但是呢，我跟弟兄姊妹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说明什么？教会好啊，教会的东西儿，这个教会有向上的东西，有有爱的东西，有特别是容神给人的东西。那我这样说，大家不要误会啊，千万不要误会，说你在把自己跟保罗相提并论吗？这不是的。我还是有资质证明的，保罗相对于腓立比教会和我对于圣海教会来讲，那是天壤之别，差别太大了。保罗是腓立比教会的创始人，我在这里就是一个匆匆过客，受大家很多的帮助和恩惠。保罗是天天的想念他们，一想念就感谢神，然后天天为腓立比教会祷告。我忏悔说，我不敢说我天天为圣海教会祷告，我要那样说的话，你们肯定撇嘴，对不对？矫情，肯定不信，也确实不是，我跟你说是真的。但是相同的是，我也祷告过，我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过，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一些事情上，我知道的时候，我一直在努力。特别是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人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夫妻还是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所以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在那感谢神。这一点是相同的，和保罗是相同的。那么还有一点相同的就是呢，类似的，别说相同，类似的， 思呢，就是说保罗他是为腓立比教会欢欢喜喜的请求的原因是腓立比教会从头一天到如今都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我们想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感兴趣的原因也是因为你们从头一天到如今都是在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们再来感谢神，所以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教会，是一个合身心意的教会。一个合身心意的教会一定是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教会。阿门。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领受一下这个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我们主题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我看兴旺福音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福音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般之恩里啊，就是希腊老师在，反正是这意思，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好事儿，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好消息就是说，世人本来是在最终挣扎，没有盼望，必死无疑，无论他怎么样挣扎都是死。但是神却借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赐下了救恩，使凡是愿意认罪悔改的人，都可以接受，都可以因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得到神的赦免，得到永生的福分，得到神儿女的名分，就这样一个好消息。如果是需要苛刻的修行，需要循规蹈矩，需要这个去守律法才能得救，说句实话，这个对我们好多芸芸众生来讲实在是难以做到的。就给你假设定下613条，你们就守着吧，然后成天整天跟在后边来，先看你们谁犯规，犯了犯一条全犯了，完了都完了，其实都完了，没希望。但是呢，神知道我们人企图自救，那是自欺欺人的，但是死路一条。所以神就告诉我们，就是福音，福音就告诉我们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说，神已经主动的创立了恩典救恩，主动的赐下了救恩，主动的成就了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神并且愿意定义要把这宝贵的救恩赐给一切凡相信他的人，所有的人。这是个好消息，这就是个好消息，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想象一个比喻啊，等于是泰坦尼克看过那个叫啥的那个，在那里边那个电影，而且那个电影就在那里，我也不知道电影叫啥名，忘了，早忘了。但是呢，那个电影大家都掉水里了，掉在北冰洋里，泰坦尼克沉没了。沉没了之后，有些人确实还在扑腾，有些人淹死了。扑的那些人可能心里觉得说，我比那些淹死人强，我能扑的，特别有游泳健将，我游。然后呢，还有人可能抓住一块漂浮布，一块木板，觉得自己有什么仗势。但实际这些都是虚幻的，对不对？都是虚幻的。你再能游，你能游到加拿大的海岸上去吗？不可能的，在那寒冷的北冰洋里，死亡是时间问题。你再抓住那木板，那一会儿都得冻死了。所以呢，那些人是必死无疑。所以大家都认死了，那就死吧，就等死了。这个时候有人喊说：“有救了！”你看，来一个大巨大的直升飞机，不但来一个直升飞机，还有这个悬皮绳子、救生圈扔下来，并且有人下来，有救生员下来，伸手要拉，要把你拉上去，不用你验明身份，不用你说是你拿什么不犯罪证明，也不用你说啊，我有钱，我是投资移民，我有之前，这些都不要，只要你愿意说，我愿意得救，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拯救。就得救了，就得救了。所以这个喊的说有救了，这个人，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所以这个好消息是出于神的慈爱，这是出于神的慈爱，是神主动成就的。如果神不主动成就，我们不配去要求神来为我们设立这样的恩典。所以呢，在大家都熟悉的约翰福音3:16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却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门。所以这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拯救我们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出于大爱，他拯救人，他制定了这样的计划。那这个恩典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么神的心意是要万民都听到这个好消息， 都明白这个好消息，都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归向他，都出黑暗入光明，得到这永恒的福分。这就是福音好消息。那再看新望福音，什么是新望福音呢？新望福音就是让福音大大的发扬光大，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明白，要体贴神的心意，要明白神的心意，要体贴神的心意，要听从神的呼唤，我们积极的来参加拯救灵魂的工作，让在神的救赎大工上我们能有份啊，这是一个非常能有份神的救赎大工，那是不简单的事情啊。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是你有份的吗？比如说那个一个新建一个什么项目，你有份，你其中有份，或者是这个在一个什么大的一项工程里面你有份，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我以前那个在国内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国家叫863的那个计划的一个课题，就当了一个省的一个负责人，我还觉得挺不错的啊，这真像863计划里有份，然后写简历的时候每次都把它写上啊，我就说那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神的计划中有份，那就不一样，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神怎么怎么样让我们有份呢？所以神就让我们去传福音，命令我们去传福音。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要去，还有大使命，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命令我们去的。我们要传福音，那么说神传福音，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这些门徒，托付给我们，是因为他自己干不了吗？是因为他没办法吗？才来找我们帮忙啊？不是的，神根本就不找我们。其实神要想这个福音尽快的传开，最好办法是什么？天使比我们有能力多了，马给打过的一个这么不是，不是一个叫马刺。天使传给我们痛快多了。以前有电影叫做《Touch by Angels》，不知道谁看过？啊，那天使那一个人，反正非常神奇的能转变生。但是神其实没有用天使传给你，那扯了，那是个故事片。神用的什么人？神用谁来传给你？啊，用我们，用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也非常卑微的、非常渺小的，让我们可以和神同工。那这项神的大的一个计划中、一生中，谁要我们参与？这是最美好的体验，这是一个最荣幸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神让我们去传福音，是给我一个美好的机会，来和神一同同工。那么罗马书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他描述了从神差遣到人得救之间的这样一个过程，我把这个叫做一个过程。这里面讲说，因为凡求过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那些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弓是何等的佳美，这都知道是吧？这我把这个列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什么样的过程呢？如果你要得到救恩，你要蒙恩得救，那你得知道耶稣是谁，你知道耶稣是谁，你才求过他的名吗？你要想认识耶稣基督，你就需要相信一个叫福音的这样的信息。那么这个福音信息从哪里来呢？得有人传给你，有人传给我，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是人传给我。那谁来传呢？那就有那些人奉差遣来传福音。那么是奉谁的差遣？是奉神的差遣。所以从这样推示，我们得福音，那么这样一个系列的经过，是因为神差遣了人来传，传了之后，传了福音，我们听见了，听见之后求我主名，我们就得救了，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反过来呢，也可以说，我们最高的这个来源就是福音是怎么来的？福音是从神来的，福音是神差遣一些人来传福音，对吧？神差遣的人就蒙差遣去。人得受差遣，我们中间有很多蒙差遣的传福音的，然后蒙了差遣之后就传给人，人家听见了，听见了之后呢，他就相信了，相信了之后就得救。所以这样一个过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神使我们得救，中间需要有人来参与。 所以听见福音是有人向我传，还记得谁向你传了福音吗？记得的点点头，不记得的摇摇头。我是记得，我是记得每一个阶段向我传福音，实际那些人是差遣他来拯救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没有人传，人怎么能听见呢？那么谁去传呢？那个去传的人有我们一份吗？有啊，有，看你们都觉得感谢主，有我们一份。有没有人听到福音最终得救，是因为你向他传福音，他是得救。希望你，如果一个基督徒啊，他没有传福音的热情，他根本不感兴趣，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他自己也根本没有把福音当回事儿。这样说也得罪了你啊，我你自己考虑。你想想，如果你知道一个好事，就是一个比如说那个哪儿卖便宜货，哎，对不对？淘的便宜货，哎，那牛仔货真好，真便宜啊！你就赶紧告诉你七大姑八大姨说，赶紧去啊，买啊，便宜啊，对不对？要告诉他。那现在我们老年人，老年人都愿意看那个健康节目，对不对？有人知道说，哎呀，健康诀窍一二三，你要照这个来行的话，保证你活到活到那样岁数，赶快很健康。大家听了之后高兴啊，传呐、啊，赶紧告诉，可能这给孙家宝爷子的老妈妈，赶紧告诉他说，哎呀，有好消息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传？因为你认定它是好消息，你认为对人有帮助。福音你为什么不传？那是没认识到福音的这个宝贵，这样说不得罪人吗？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一个 motivation 去传福音的话，那可能需要先从好好了解福音上面开始着手。那当然，有些人说呢，我也想传啊，我想传，那我不知道咋传呢、啊？这也是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一个或者是一个借口。因为传福音呢，确实需要有一些培训的，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教会也会，组织学家也会有很多的机会来给大家来培训如何传福音，这是一些基本的训练，是很重要的。但是最起码传福音方式，最起码怎么传，就像腓力去向拿单叶传福音那样，腓力跟拿单叶说什么了？你来看，记不记得 ？Come and see。他们的信，你说，哎，我告诉你好事，我最近信耶稣了。你说你信什么呀？你给我讲讲。哎呀，我这事虽然想不清楚，哎，你来看看里面是他们怎么讲，你来看看这些同工们是多么的爱你。你来看，把他请来，请来教会，这就是传福音，这就是传福音，这是最基本的传福音。积极请朋友来教会，就是在兴旺福音，好不好？大家都积极请朋友来教会，发现教会很兴旺，越来越兴旺，所以呢。肯定是有很多人都在传福音，都在积极的传福音。光传还不够，神还激励我们行福音。这也行福音也是神的旨意。什么叫行福音？行福音就是要有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意思是说，你得了生命，你得了一个新的生命，你是基督徒，那你的生命得让人看出来。这样说对吗？如果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他一定能让人看出来，一个小孩，对不对？一个小孩，他有生命，他有生命，他就长了，那孩子长快了。像我孙女，她最近来这么高了，哎呀，那个七岁，对不对？他就长得很快，然后越来越懂事，现在也越来越懂事。有生命的改变，有成长，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的见证，叫生命的见证。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就说了，他说我们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你所蒙的恩召相称，应该相称，名副其实。这是另外的话，就是相称。所以呢，要想传福音，基督徒要想传福音，那你的生命就要有真实的改变。如果没有改变，你说芭比娃娃也挺好看，但它不长，生命没改变，它长它也没生命，对不对？所以就有改变的，这样才是真实的生命。如果你生命有真实的改变，让人一下看出来讲。哎呀，这小伙儿，这姑娘或者这大爷，信了主之后真不一样。你看他生命真有改变，他们才会认同你的信仰。你跟他们说，
信福音好，信主好，他们才信，他才信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特别是我们亲人，他们对于福音信仰，对于基督信仰的兴趣，对于这个福音的兴趣，往往不是你给他讲的一定达到云山坠物的，然后口若悬河把他说的风风满腹，你说哎呀，是是好啊，这个信心很少很少这样的。他们对些感兴趣的事，为什么这个信仰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们好奇，好奇什么呢？好奇内劳原来那么狂啊，原来那么骄傲啊，他现在怎么可能变得如此柔和谦卑？他觉得不可思议，说还是你吗？我撞跟他说的不是了，内劳已死了，现在是另一个新的王。我们怀疑会看到有些人原来是那样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现在却变得慷慨大方，完完全全的是变成另外一个人，用爱心去关心他了。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呢？还有，在同样遇到挫折的时候，生活中遇到挫折了，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基督徒就能够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而是有心灵、有平安、有喜乐，并且是泰然处之，仍然有盼望？为什么你们能做到呢？刚来多伦多是99年，刚来多伦多从美国过来，但是到这边也重新找工作了，到一个教会去，有一个教会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刚丢职丢了工作，结果呢？他不但没有什么任何的取笑，而是说哎这下有机会了，我拿着 EI 然后好好的来给你们上飞机。当时我们就觉得说这也太不一样了，这个见证非常的有用。还有如果对于一个陌生的人，为什么基督徒能够伸出友爱的手，愿意热心的帮助他？所以这些生命的改变、生活的见证，往往比一场布道会、比一次研讨会可能有更大的效果。但是布道会、研讨会也有效果，比如说大家一天坐在家听了，你也会记住的，也有效果的。但是呢，真正的生命改变，那是由踏踏实实改变生命的效果。反过来，我们想想，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如果遇到一些挫折、一些风浪，马上就惊慌失措了，马上或者是无可奈何的哀叹，或者千方百计的挣扎，那就跟神一样，就急了，受不了了，顶不住了。然后呢，在名利诱惑前面，我们也是吃相不好，不顾一切去争夺，而且往外去争夺，然后就非常没面子。如果我们在大是大非的原则上，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那你说什么是什么，根本没有一点圣经的立场，没有圣经的道德原则。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只顾自己享乐，无视人间的福，那么你再跟人说我基督徒啊，我心里可好了，你也就不信，他不信，看出来你根本没有感动。所以这个生命的见证非常重要，希望我们都有生命的见证。当然我要说的这些呢，是一些理想的状态，我们都还是承认自己都还是罪人的，只不过是个蒙恩得救的罪人，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是在成圣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虽然没有到达的完全的地步，但是我们应该朝着那个完全的地步、那个标杆往前走。我们不能踏步，原地踏步，不能止步不前，更不能倒退。所以我们需要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活的，是有长进的，是有改变的。这是行福音的重要性，行福音就是在传福音。最后这个是神呼召我们信福音，就是神在为那些现在还没有完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这些同胞们向你们说的这句话，我把它当作我们的金句，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真的是一个殷切的呼召，因为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些迹象你再看看圣经，你再看看放眼世界，你会一定是非常非常认同说是的，这个末日的景象非常的明显，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真的是很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每一个同胞、每一个亲人、每一个弟兄、每一个我们所认识的朋友都认真的思考，都来倾听耶稣基督对我们所发出的呼唤。日期满，神的国近，你们当悔改 幸福。所以希望我们来教会了解福音的同胞们，我们首先呢要有一个开放心，要开放。为什么是开放心呢？先非开放心，因为我们原来受的都是只有一种思想的教育，我们都是把这个信仰啊，特别是基督信仰，把它当作什么精神鸦片呐、当作什么那个奴役人民的，当作是文化侵略，都这样，都是受的这样一些洗脑的一些灌输。但是如今到了这个地方，目前还算是有信仰自由的，在他当目前还算是有信仰自由的，但是自由正在一点点的缩窄，对教会受逼迫也是实可待之。但不过现在还有，但如果有自由的时候，我们却仍然抱残守缺，带着那个原来洗脑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不放弃，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拒不接受，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起码是我们应该先放下原来的成见，能够道通自己。我也不说我现在就信，但是我也不说原来说一定是不对的，我好好的学习，听听大家的见证，然后这样敞开心灵的窗户，这样福音的光才能够照进来。所以这句话是对我的朋友们说的，对我的同胞们说的，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耶稣基督这样的呼唤。当然我们说其实人性福音并不是靠我们或者靠他人去成就的，你口若悬河，你在这说的那个特别精彩，你说了半天他还不信。人性福音凭的是什么？人信福音是神动了善功在人心里。你知道有的时候有的人非常的软弱，但突然指一天他的心刷就软了。我就是那样的，我曾经也很软弱，但是有一天心刷就软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做工的时候。所以让我们信福音是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他就一定成全。如果你只依在神的旨意中，别看你现在不信还没信，早晚有一天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你在你身上。因为第九节说了，怎么说呢？那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主，我们求主来成全。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神真是好啊。为什么？因为传福音呢是神让我们与神同工的过程。如果传福音是没有果效，别得意，别嘚瑟，没你什么事儿，是神成就的，圣灵成就的。当然你说我跟做的是神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不要把这个功劳归为自己。如果你去传福音，那有人真信，那是神的工作。传福音有人没信，也别沮丧，也别归于你自己，那是神的时间还没到。所以有果效归荣耀给神，还没有果效，我们一是要迫切的祷告，继续为他祷告，求神做工。第二呢，是要仰望交托，因为知道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在神的手中，神计划神必成全。第三是要感谢神，这个传福音这个事情啊，是一个世界上唯一的不以成败得失为标准，不以成败得失做英雄的。不是说啊，你传的怎么样？我传了80个都信了，哎呀你真棒，然后怎么办？或者说你传的我传的现在还没信，完了你这个业绩太差。没有传福音不是这样的，你去卖保险，你去什么这个卖房子，这些都是你业绩，你拖了你就得到你的奖赏。但是没有传福音不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他要的我们是一个中心，而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去成就什么。我们在中心并且依靠神，才能真正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神呼召信福音。我赶紧进入第二点啊，希望福音是同心合一。希望福音是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这个词啊，实际上在那里边就是希腊老师在那 ，koinonia， 在那个词里边是同心合一是这个词，但这个词在其他地方又翻译成什么呢？又翻译成为团契，团契，团契这个词呢，用个繁体字一写就有意思了。前面我们不是讲，你看到没有？团契的团，你把那个口字拿出来。缩小，然后在气的边上，就变成了专吃。团气呢，就等于专吃。团气等于专吃吗？不等于。团气 气走一边吃啊，哎，有点，因为什么？吃很重要啊，吃很重要。我还记得在这时间虽然不长，吃了好几次，对不对？吃的都是大餐，聚会的时候大餐，非常大餐，几个人在一起坐下来之后，大餐要吃大餐，所以吃很重要，但不是专吃，不能专吃，专吃还不够，所以我们要吃，但是呢，团契最根本上来说是什么？或者说是同心合意，这个字根本意思是什么？根本意思是那个 common， 就那个 common 的那个字头 ，common 什么？就是相同共同。团契强调的是在共同意愿下的一种密切合作，就是我们彼此分享分担，互相支持，同心合意。所以这是团契根本含义。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说，腓立比教会就这样做。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宣教事工。他们同心合意支持，腓立比就是保罗后来在宣教得到支持最多的教会，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多多多教会、哥林多教会，而是腓立比教会。腓立比对他的支持非常多。保罗是受耶稣基督委托，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到贝里德地区开疆扩土的，这是开拓者的施工。你要开拓的话，那个难度想象一下是可想而知的。宣教士在古代土地里面，宣教士你问问他就知道，开辟福音工厂非常艰难。我们管那个叫什么呢？我们管那个叫做飞行员，天空上的飞行员。光有飞行员行不行？不行，不行。还有什么？还有地勤人员，他总得落地儿，落地儿时他总得去补充机要修理飞机。要那个休息，所以地勤人员也很多。所以在这点来说呢，我们需要有坚强的，每一个宣教士都需要有坚强的后盾，或者叫根据地。腓立比教会呢，就是保罗的后盾，保罗的根据地。所以无论什么年代，我们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为一项的时候，我们这教会就有了使命感，有了使命感。我们对宣教事工有负担、有投入的时候，我们就有意向。所以我们要积极开展本地的福音事工，还有学生、年轻人些，我就很高兴，非常高兴。因为我原来也是特别喜欢做学生事工，那个因为在学校教书，不但是教书，后来是做牧师，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有年轻人，是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特别像这爷爷辈儿，是心中最感到欣慰的事情。所以要有传福音的热情，腓立比教会有传福音的热情，圣凯教会也有传福音的热情。我们一想起来就赞美感谢神，赞美先生。同心合一，这个同心合一呢，这里面还说同心合一是常态。为什么叫常态？因为他说是从头一天到如今，这啥意思？就天天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就变成一个常态。常态是啥意思？常态就不是说抽了啊，突然间一冷一热的，而且一惊一乍的。所以传福音呢，不是说搞运动，说搞运动啊，运动啊，又运动了、啊。然后呢，就说那个搞个什么，福音主日，那个这个宣教主日吧。好，宣教主日，然后然后再有什么？那不对，那不是。那真正的从头一天到如今的常态，就是一个经常的，是一个每次的，是一个日常的时候。传福音应该是教会的日常的时候，连续不断的时候，所以就连续不断的努力，所以我们才能够让福音传开。所以作为传福音的基础，兴旺福音的基础，那么在主里面同心合一也必须是一个持续的常态。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把传福音当作一个持续的常态，这是对的。从头一天到如今，一直要传福音，把传福音当做我们的最主要的一项。那当然，在教会里面，教会里实际上是牧会不容易的啊，可能他比较容易，那个能力强，常年是牧会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中经常出现像《三国演义》所说的那样叫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面一直是统一合一，就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看见你们觉得不服，是说那个教会做到了 ，Congratulations， 很棒，很了不起，所以很难做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人啊，人都是一种自以为是、不知己见的东西，大多数人是这样，我也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应该检点说，如果人想同心合一的话，怎么办？同心合一怎么样？怎么办？要想同心合一，必须要有妥协。有时候即使是你有一个正确的意见，但是时间没到，其他弟兄姊妹还不理解，那个时候，那就不要去，非得要一句一句说，啊，我拍桌子，就是不对，不要这样，没有用。而应该是耐心等候，迫切的祷告。我给你讲一个我的经历啊，刚到那个教会，刚到上一个那个好久的教会时，我发现那个教会离大学不远，离那个大学不远，然后却没有年轻人，没有大学生，有那么两个大学生来来走走，当时就挺着急，所以祷告会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们得发展开展学生事工，因为神已经把他们带到我们面前来了，我们需要做学生事工。那当时有一个当时主要同学就马上就说，你自己的罪还没有罪分，你在那里瞎了这么好。当时有点懵，这挺厉害。后来大伙就说能祷告，我们去祷告。后来神做工作，我们教会开始来大学生了，越来越多，来了好几个，来了十来个。等来了大学生多的时候，大学生自己要求说，我们要成立学生团体，来三个同学来找我，然后把这个消息传给同会，这下在同会就发生了。因为什么？是神做工了呀，神做工了，所以呢，那是神做，祷告等候。如果是打起来、掐起来，那不但没有好处，而后面的时间就更不好。所以只要不是大是大非的真理分歧与形式啊、过程啊那些礼仪啊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可以商量的，都是比较宽容的，都采取比较宽容灵活的态度，所以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比较长久的同心合一。更重要的是，同心合一实际上靠人是做不到，必须要靠圣灵来帮助。所以这里面讲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而为一切，这是你们所说的竭力保守。圣灵四合为一心还不够，我们还要保守还不够，我们还要竭力的保守，竭力是来这儿都是这才能保守同一合一，所以非常不容易。因为合一就是我们讲的同一合一是兴旺福音基础吗？兴旺福音要同一合一，而同一合一不容易，是圣灵所赐的，所以呢我们好求圣灵赐下同心合一，四年之后还经常会被破坏，我们就好好的求神，要四年证明保守我们同心合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保守还不够，我们还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竭力保守，尽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诚意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其实这个诚口舌之勇，然后这个把关系搞僵了、搞砸了，这很容易的，一句错话，一巴掌拍下去，完了关系就破裂了。就是后来再和好，已经不再是那么回事儿。听说过以前一个牧师讲过，他说跟他孩子说，你每一次得罪一个人，向一个人发脾气，你就在那个木头栅栏上钉一个钉子进去，然后呢，你悔改了，你认错了，你就去把那个钉子拔出来。这孩子就这样做的。后来说他有几个钉子，他说没几个钉子。那你说你认为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吗？儿子说我们俩都解决了。他爸爸说你看看那些洞还在那，每一次破裂都有个洞留在那，那是很难完全弥补。所以呢，我们求圣灵帮助，求圣灵帮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心。那么最重要的是，同心合一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第一节是这样说的，第一节保罗称腓立教会的弟兄姊妹为在基督里的众圣徒，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众圣徒。各位在基督里的众圣徒，如果是在基督里，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保守合而为一心呢？ 他就是要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是宝座，特别喜欢用的话一个词儿，你看在他书信里出现了三十多次，你查一下他怎么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的救恩在基督里，我们灵命的长进也是在基督里，我们的服事在基督里，我们的盼望也是在基督里，我们同心合一仍然是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同心合一的关键。当我们不同心合一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好处和利益，要谋求个人的好处利益的话就不来这儿，都有本事，在都很有本事，他们可以来这个世界上成就一番事业，但是现在来到教会，我们实际上是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作为武器。所以来到教会，如果把世界上追名逐利那一套在教会里面，那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啊！在教会里，如果一个人他就处处争权夺势，最后呢得到和他的位置不相配的名分，我这叫做德不配位，名不配位。如果他得到了那一个名分，但他的德没有到那个程度，这个是一个咒诅，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如果你们熟悉教会，无论是近代史、现代史、古代历史，都有一些这样的领袖，他们的德行不在，但是非要要高位，最后呢，都是身败名裂不可。已经有些名后是跌倒的例子。所以呢，我们要放下自己，仰望基督，唯有基督才是我们教会唯一的元首，唯一的元首。当我们一切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当我们一切都是由耶稣基督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基督谦卑舍己的情怀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来尊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这个同心合一才会成为一个教会的特征和文化。因此保罗在这里啊，为腓立比教会同心合一而高兴欢喜，赞美感谢神。我也为圣天教会能有同圣灵所赐的同心合一，并且能够保守到如今，赞美感谢神。最后一点，希望福音是责无旁贷。希望福音，希望福音呢是要落实的，要落在实处的。那么在个人的层面，就是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任。有人可能会想，保罗他有这样的想法，他要希望福音，他是耶稣基督特别拣选的，他应该的。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你们也是应该的。可我是平信徒，平信徒。那我来个有时间来个听个道，怎么着？你来了，我得听听，就给你很大面子，谢谢啊，给我的，提前还给了很大面子，已经不错了。然后传福音这个事儿，新冠福音这个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如果有这样想的基督徒，你不要提什么，我是要干什么，那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这样希望福音的意念原是正当的。他是对腓立比教会的众人，没有说专指那些长老、执事、牧师。他为众人有这样的意念是正当的。保罗希望腓立比教会的众人，所有人都起来希望福音，所以他才说这个意念是为众人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宣讲这个希望福音这样一个主题，也是为你们众人的，不是光给我们华人听的，为你们众人，我们众人都应当积极的来希望福音，因为是主用重价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大家一定体会到这个宝血的重价，有人为你舍命，你才达到了这样一个神儿女的地位。我们承受了福音极大的恩典，承受了主极大的恩典。如果我们不去传主的福音的话，不去传这个神为世人所预备的好消息的话，这说过去的，是将来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交账的，无地自容的。所以呢，我们要传福音，人人有责。传福音是蒙恩得救的人对主恩典的一个回报。如果你是个知恩的人，你愿意回报的，我们去传福音是理所当然的。那当然有人可能说，我们还 我们这些作为已经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要考虑传福音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大家都记得大使命，今天都把它写上，大家都能背啊。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的我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大使命啊，都记得，都记得。那么这个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们就把传福音当做己任，不知道怎么传，或者说你想参与，赶紧跟执事说，赶紧跟牧师说啊，我就散会之后。同时，传福音呢，在个人层面，我们都要负起责任来。在教会层面，教会呢，应当密切的合作，教会内部密切的合作，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有的人呢，比如说擅长做饭，那就团契啊，就吃啊，对不对？这也很重要，这也是传福音，这些恩赐要发挥。有些人善于传讲，他就去做传讲工作；有的人善于关怀，所以要教会的内部要密切的合作。那么教会之间，教会和宣教之间，宣教士之间也要密切合作。你看保罗，保罗说呀，腓立比教会跟我是密切合作的教会，因为什么呢？他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是在我捆锁之中，是证明福音的时候，都与我一同得恩。腓立比教会为什么和保罗能够一同得恩呢？因为基督的救恩是借着保罗广传的，传到欧洲，传到当时的整个北非，传到这个中亚一带。保罗广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成果，腓立比教会是有份的，他们也一同恩，蒙受神的恩典的。保罗与腓立比教会这种密切的合作关系，就是我们的楷模。而保罗事工显著的果效，也对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极大的鼓励。那么他们看到说，我们支持的这位宣教士，我们为他祷告，贡献金钱，贡献物质。我们现在看到神真的使用他，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感恩。所以保罗深知腓立比教会是神为他特别预备的恩典。除了感谢神之外，他也声明腓立比教会要与他一同同得天上的恩典。无论他是奔走在宣教的路上，无论是身陷囹圄为福音的缘故坐牢，他都和腓立比教会心心相印，一同得恩。因此神也借着今天的经文呼吁我们，我们一同来承受神对我们的恩典。希望福音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普天下的教会要一起来密切合作。我们需要有保罗像那样的甘愿放下一切做耶稣基督奴仆的人，为传讲福音，希望福音而尽上全部的心力。我们需要有神差派到前线去的传福音的勇士，就是那些宣教士。我们也需要有无数像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信徒、一些基督徒这样，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用自己在职场、在家庭、在社会上的见证，来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美德。他们用自己的无私奉献，来支持那些以希望福音为终身、为他们生命的那些传道人。所以，这些都是需要，特别是第三点，就是我们需要有无数像你们这样一些基督徒弟兄姊妹，你们用自己生命的见证也在传福音，你们用你的无私的奉献在支持福音的时候，这些都是在神的永恒旨意里要一同得恩。我们感谢神在各个教会兴起了众多的福音事工的支持，有很多在基督里一同得恩的属灵的子民。正是因为众基督徒，众多的基督徒同心合意，一起合作，才能使福音在全地兴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在福音施工上的任何的委身和投入，无论是什么，都是有永恒价值的，都是有永恒价值的。这是神告诉你，将来在神的国度里，你们都会一同来承受那永恒的恩典。所以这是今年信息讲三个方面，福音、兴旺福音，那是神的旨意。兴旺福音是神的旨意的话，那我们就要 好好的来体贴，好好来遵行，好好来学习，对吧？我们也明白了这个要在基督里同心合意对福音事工的重要性。当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就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心。我们今天也听到圣灵的呼唤，就是让我们顺服主的呼召，从我做起，在福音大工中献上我们自己的一片心意。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呼声，我们就愿意回应，跟神说：“我在这，我在这。”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感谢你赐下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呼召，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听见，我们都愿意顺服您的旨意，我们都愿意承担兴旺福音的使命。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我们永远的意向，我们愿意听从你的教导，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兴旺福音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新郎福音的精兵。我们这样祷告有道，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